渴望生命。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7年6月30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hirsting for Lif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630。你允许我们活在今天，看到这些伟大的神迹奇事在你手上发生。这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地意识到，不是你的仆人知道这些的事情，而是你主。那借着这些你应许要做的事情，证明你总是持守你的应许。我们为此而感谢你，赞美你。今天下午愿你在话语中祝福我们，今晚在这大的医治聚会中祝福我们。我们要赞美你，奉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那刚才我在想啊，你看能不能把这个麦克风调到最高。有人得过流感吗？那我才拍着我的小儿子约瑟，我想我一定是得了他的重感冒，那嗓子很难受。我本来就是个传道人的嗓子，那25年来我的嗓子没有一次不是充血。那因为我昼夜讲道，为病人祷告，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瞧，这导致我总是咳嗽。那我有点从来没有痛过。那我想我从未嗓子疼过，嗓子从来没有疼过，只是过度疲劳了。那嗓子受凉的呢，当然结果喉部就肿了，然后因为红肿就给了病菌进去的机会。那我是那这里有些哦对了啊，我再读一封信，我要是再来就好了，我知道我该做点什么。那罗塞拉今天下午在这里吗？罗塞拉格里菲斯，是的。那比利想要见你，那帮你安排。那我刚才在读你的信。那所以他们那这位女士来到这里的某个地方，就在这个礼堂里，那这个教堂里。那圣灵告诉对她说，女士你得了癌症。那她是从西部的什么地方来的？那她说当我走下讲台的时候，我说那她对着丈夫说，那这不可能。那伯南弟兄说这话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那但我只想那等一下，那我知道。那然后我说出了她是谁，从哪儿来的，有什么症状，那所有的都说了出来，说到医生找不到他的问题。我说你得了癌症，那他对此很怀疑。那现在我已经拿到了信，那我今晚会把他们带来。那今晚会很奇妙，现在他在医院里因为癌症快死了。那癌症在那里，但医生找不到，然而圣灵知道他在那里。那你看我不说这个，但要是他没有怀疑的话，那今天的故事可能就会不同了。瞧，那如果他没有怀疑的话，那你必须要相信的。对我来说，你不必相信我只是一个人，但当神说什么的时候，那就是真的。那瞧，这是真理。那所以那在一次聚会里，是在加拿大，那就在我总是想不起那个城市叫什么来着，就在底特律的对面，安大略省的温莎，有一个人那悄悄进到聚会里，他认为这是个心灵感应。他在他的祷告卡背面写了他有这样那样的疾病，而其实他没有。那他走到台上，当时正好是让要祷告的病人快速通过队列。那他说，你能告诉我我有什么问题吗？那巴克斯利就开始要他往前走。那我说等一下他说我想知道我什么问题。巴克斯利说我们现在不做这个。那如果他听了巴克斯利弟兄的话，他就没事了，继续走下去。但他没有，他非得停下来。当他停下来时，然后圣灵对他说，你没有什么问题，你根本没有病。他说哦，我有他说我有了。他说你他们拿着我的卡，你下去看看就知道了。我说我不在乎你卡上写的是什么，你什么病都没有。那他说哦，我有的。我说你，他说我有的都写在卡上了。我说我对你的卡一无所知，我看都没有看过，你只是拿到一张卡，那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传道人们拿着。他说，但是他说 那我说你可能曾经有病，咱也许你有信心被医治了。他说哦，是这样是吧？他转过身来，那这时我一看见到了一个异象。我说为什么魔鬼把这个放在你心里，要你这么做呢？我说你现在，那如果这个教派的人碰巧在场的话，我不是针对你的教会说的。我说你是基督会的传道人，那他们就喜欢争辩。我说你是基督会的传道人，昨晚你和一个穿着灰色西装打红色领带的人坐在一起，你坐在一张铺了块绿色桌布的桌子旁，有个金发的女人坐在了旁边，你说这是心灵感应，你今天来参加这个聚会，就在上面写的这一期的病，以为可以经过队列揭露，说这是心灵感应而不是神的灵。我说你才是那个被揭露的人。那就在这时，坐在上面的那个人他说，巴兰先生，我就是那个跟他在一起的人，坐在那儿的是我的妻子，曾和他坐在一起。我说你卡片上写的那些病，癌症和肺结核，你现在都有了。他倒在了台上，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那我再也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只是一些人写了一封信说他的病情很严重。那所以我们不能把教会当儿戏。那圣灵的绝无错谬，那不是人的绝无错谬，人不可能绝无错谬，但圣灵是绝对不会错的。不要假装任何的东西，你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当你说我现在接受基督为我的医治者时，你要确定，那就不要在角落里说好，不等罗伯斯弟兄来了我就试试他或者其他人，绝不要这么做，那很危险，非常危险。你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你不是个基督徒就不要说你是，如果你是个罪人那就承认，神知道的。现在你处在罪中，那光是属于教会，那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你可能承认名字记在册子上，过着正直的生活，但你仍然是个罪人。你必须要重生，不是靠头脑，而是借着在你心里所发生的事情。瞧，一定要这样，朋友们，不要让魔鬼蒙蔽你的眼睛，这不是从头脑的知识来的，是借着出生而来的。你的生命会与之相配，你一定要拥有它。我想读一段的经文，那就占用你们二三十分钟的时间。我嗓子哑了，但我想讲一个传福音性质的聚会，如果主给我们的话，那今晚要为病人祷告。今天下午我选择的主题是在诗篇63篇那前三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早早寻求你，在干旱干渴无水之力，我的魂渴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看见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我们今天下午读到的是神圣洁话语中最不寻常的一段经文。那当我读到这个的时候，那我实在是搞不明白，那我心里想说，那当先知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时，他在说什么呢？那没有什么能比生命更好的，那然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那我想那么一定是有不同的生命，很多人开始思考生命的问题。那我觉得很自由，而我也一直努力不要有任何的保留。那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说过哪个人的名字或某人的名字，我斥责过罪恶，传讲过我认为正确的东西，那从未贬低过任何的弟兄。那这人可能错了，那我也会犯错的，但即使他错了，也不要把他从我与基督和他的交通中除去，我们是弟兄。但是我昨晚听到一个传道人说，那我们房间里正好有台电视，那你们都知道我对电视没有好感，那如果是对的事情那没问题，但电视里对的东西太少了，所以我家里没有电视。那这个著名的福音布道家，那昨晚讲到时他说，当一个人出生时他得到了一个生命， 他的这个生命会一直到永远。那我在想，这么一个如此著名的人，他有没有坐下来想一想，圣经说那犯罪的魂必要死亡。是的，先生，任何有开始的东西都没有结束，那只有没有开始的东西才没有结束。那只有一个永生，那是在神里面的，所有其他的生命都有尽头，但神没有，因为他没有开始。那我们作为神的一部分，与神一起拥有永生，但任何其他种的生命，只要有开始就会有结束，唯有永恒之物才会永存。那永远这个词儿是连在一起使用的，永永远远，那永远是一段时间，但是永恒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它只是一个完美的圆圈，根本就没有尽头，这就是永恒永远。那你看，这就好比连词永永远远等于是两段的时间，但是永恒和永生那是同一个意思，瞧，是在同一个范畴，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永远是一样的，从前世以后也是。那我觉得在约瑟弟兄的教会就像在我自己的教会一样自由。那在我给你们讲主给我的信息之前，那为了在这里给大家一点依据，我想先做一点圣经的教导。那世界上有一种灵是真实的、纯洁的，是毫无玷污的爱，那爱是从伟大的圣灵来的，是神。世界上有一种灵是纯洁的、毫无玷污的义，那这种灵是从神来的。那所有公义、爱、纯洁的灵都是神，那是永恒的、永存的、无始无终的，那是神。那罗格斯从神那里出去，那所以那我不是在贬低天主教徒，但天主教会，那我的背景、我的家庭是天主教，那我这里有天主教的那本书叫《我们信仰的事实》，那他们用神永恒儿子的身份这个词儿，那这个词儿对我来说甚至都不合乎理智。永恒的这个词儿的意思，那是永恒，它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但儿子的意思是有个开始，所以这怎么可能？那可以是永恒的神性，但绝不是永恒的儿子，那儿子是生出来的，所以他是有开始的。那罗格斯就是神的儿子出来了，是有纯洁的泉源，那神当这些灵出去的时候所创造出来的，他创造了罗格斯，他是一个身体，拥有我们现在的样式。那用神真言的说法，就是我们称作的道的形体，这是一个没有灵的身体，这是一个等待你们基督徒的身体。生命离开这里，你们就进入那个身体，但是地上的帐幕拆毁后，我们已经有一个在等着了，那就是道的形体。那神以道的形体出现，也就是基督成形了，然后那个道的形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是为了救赎，他从那里下来，通过这个来救赎这个被造物给的生命，再把它带上去成为永恒的。那只有一个永恒的生命，那只属于神，只有神才有永生。我们有幸成为神的儿子，那然后那句话，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希腊文佐伊这个词儿用来表示神自己的生命，凡接受他的受造之物就成为神的一部分，和神一样是永恒的。是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这是神永存永恒的道。那凡是有开始的都有结束，那么罪那是从哪里开始的呢？罪是从伊甸园开始的，罪是有尽头的，所以 如果大卫呼喊，他说，主啊，我的神呢，在干旱无水之地，我的魂渴想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生命一定有两种不同的类型，有两种生命。那当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罪的产物，因为他是借着性欲而生的，他只是一个罪的产物。圣经说的是，他生在罪中，在不义中被造，来到世上就说谎，但他有生命，但那个生命是一个歪曲的生命，那个生命是那撒旦不能创造生命，他只能歪曲神所创造的。撒旦没有办法创造，只有一个创造者，那就是神。撒旦不能医治，药物不能医治，除了神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医治，因为这是唯一的创造者。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知道，世上没有一种的药物，没有一种药，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创造生命。神是唯一独自创造的神，因为他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我们看到不同种类的生命，这是为什么人生来是亚当的后裔，那这是罪的产物，因为亚当听了他妻子的话，妻子是从撒旦而来，罪的产物。亚当跟着他的妻子走了，那这是基督完美的预表，他与心腹一起出去，担当了他的罪，就像亚当担当了夏娃的罪，离开伊甸园养，不是被欺骗了，是心甘情愿的跟他走出去。那基督也是如此，不是被欺骗了，撒旦无法欺骗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他知道自己是谁，但是他甘心情愿地走出来，担当了教会的罪，他担当了我们的罪。那凡是从那永生的圆圈中出来的，当再进入那个圆圈，进入那永不止息的永恒时，那里将不会有一点罪的形状。那我是一个相信圣洁的浸信会的传道人，那注意，那必须要被洁净，那个人必须要被洁净，只有一样的东西能够洁净他，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做到。那所以我在想，当他喊神啊，我的神，你的慈爱对我来说比生命还好，那一定有两种不同的生命。那我就开始查考，那怎么会有两种不同的生命呢？那我开始想，很多人在街上走来走去，到不同的地方，他们认为这就是生活。那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我看到年轻的母亲带他们的孩子，那教他们跳踢踏舞，说啊，因为我希望他有点生活。那我见过年轻的女士把自己拖到刚够达到法律允许的地步，出去说啊，我活得太好了。这个女人却不知道，她活着也是死的。那前段时间在另一个城市，那我进房间的时候，那有一个基瓦尼斯俱乐部，那或者说某个俱乐部在这个城市，那开了一个会，那再开一个集会，一个大会。那当我进去的时候，上了电梯，有两个年轻的女士下来，只穿着内衣，手里拿着一个威士忌酒瓶，那大叫着说 Whoopee， 那男人把他们从一个房间拖到另一个房间，那我就在暗处看着。当他们靠近我的时候，哦，如此的污秽，他们都是女人，那毫无疑问是已婚的妇女，那丈夫在家，可能以为他们是在找点清洁的乐趣，根本就没有这种的东西。那他们在那里，那转来转去，他们称之为放松。那他们中的一个停下来说：“我呸，这才叫生活。”我说：“哦不，那不是生活，那是死亡。”圣经说呢，活在宴乐中的妇人，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圣经是这么说的。那这个很多时候，魔鬼试图告诉你，说那是生命，但那是死亡。那注意，那种的生命如此的悲惨，以致人开枪打爆自己的头，了结了那种的生命。 也许今年夏天芝加哥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人，会有很多人从高处跳下或淹死自己。接下来的几周，芝加哥会有人打开煤气自杀，也会有人故意开到汽车前面自杀，那会有一些人服毒自杀，自杀的人比比皆是。这种生活变得如此的危险，所以我们知道先知说的肯定不是这种的生命，那是死亡，那是死亡的一种生活形式。这就是好莱坞对美国所做的，他把这个国家扭曲了，脱光了我们的女人，做了所有这些邪恶的事情。他让我们的男人，他在这里制造的东西，把真正的生命之水扭曲进到了死亡里，甚至我们的国家也在死亡。那刚才我坐在那里的时候，跟我妻子说话，那些女人进来，每个人都拿着根香烟，那些小姑娘坐在那里，眼睫毛弄得老长，那画的往后往两侧弯过去，像鬼一样。他站在那里，可怜的小东西，可能还不到18岁，抽着烟，那抽着嘴巴都瘪了进去，那简直可怕到了极点，烟从鼻子里喷出来。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在了罪恶过犯中，你玷污这殿，神就要毁灭他。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有太多软弱的讲台，不敢传讲永远燃烧的地狱，不敢警告人们所做的，任由教会懒懒散散，为所欲为。那我说，亲爱的，我们还能从哪里开始呢？我们的国家已经腐败了，我们的政治烂透了，我们的工厂和我们的经济也烂透了，汽车工业也是一样，你得花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把车里的故障清除，这是在生产线上、流水线上随便一组装就完了，反正都无所谓。我们的母性已经破产了，美国的母性已经崩溃了，道德跟世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腐烂，怎么回事？那是因为他们爱世界上的事儿胜过了爱神，他们把这些扭曲了，绝对是的。不仅如此，我们的教会也被粉碎了。站在讲台上娘娘腔的传道人，那我不是批评哪个人，但他们站在那儿只是为了张饭票，那要么就是为了奉献，要么是为了能在电视或电台上出名，哪怕你给我世上所有的电视和名誉，我也绝不会为此出卖耶稣基督给我的长子的名分。不，先生，生命比这些邪恶不虔诚的东西更重要。我宁愿蒙基督的恩惠，也不愿做世界的总统。这个世界堕落到了什么境地？不久前，我知道我那一带的一个教会，那还有全国各地许多的教会，那他们只关心，他们根本不关心了。那我不是在责备人，但是弟兄，在审判的时候，我必须为我传给人们的信息负责。神他唯一能做，没有任何东西来拯救这个国家了，他完了，现在不可能再有世界性的复兴了，没有什么可以在上面建造的了，它已经腐烂透顶了。法国巴黎是一个污秽肮脏的地方，几百年来一直是撒旦的座位，女人污秽下流。25年前，我们要去那里，拿他们那里设计的衣服给我们的女人来穿，但如今我们已经堕落到了，甚至他们要来这里拿我们的设计的衣服给他们的女人穿了。没错，报纸和杂志都报道了，可怜的人们跑到了这种的东西里。圣灵只在做一件事儿，那就是尽他所能的把神所拣选的人捞出来拽出来。所以对我来说，只要我身上还有一口气儿，我就要呼喊谴责这种东西。无法阻止这种事情，因为神说了这会出现，无法阻止，但我会发声谴责这些，这样当神的审判之日播放他的录音带时，他们就会知道，不管怎么样，永生神的话语告诉了他们真理，并且神用神迹奇事证明了。 那这就取决于他们了。是的，听着朋友们，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就让人有渴求，神把渴求放在了人的里面，人生来就会渴求。难道你想告诉我，你要用世界和魔鬼的节目来满足这种有福神圣的渴求吗？你想用喝威士忌来解渴，但那种渴求是神放在你里面让你渴求他的。人里面有些东西让他渴求，神给人造了渴求去渴求他，然而你却想用享乐来满足。这些美国人用享乐来解渴，疯狂。没错，那有福的神圣的渴求，你在海滩上脱光自己，你去到这些台球房就打牌，为了社交而饮酒，你做的所有这些荒唐的事情，并在周三晚上待在家里去看电视，而不是去教会，你在做什么？你想满足那种神圣的渴求，你总得想办法满足，你拒绝基督让魔鬼给你灌甘水。是的，你以为自己是对的，但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结局却是死亡。死亡是彻底的毁灭隔绝，你绝不能用魔鬼放进你里面的东西来满足那有福的渴求。现在呢，不仅你说好吧，我不是个酒鬼，我不是个赌徒，我不是个寻欢作乐的人，但是弟兄，如果魔鬼不能用一种方式得到你，他就会用另一种的方式，魔鬼会用他的生活方式来满足神给你的对神的生活方式的渴求。他让你加入教会，他让你喊叫，他让你说方言，他让你有各种的彰显，但你还是在从魔鬼的泔水缸里边吃东西。绝对是的，当一个人渴求神的时候，他的整个生命就会向神投降。今天人们到处去加入教会，过着像魔鬼一样的生活，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借着我去教会这就行了来解渴。很多次我对他们说，当他们在复活节的时候，那通常是每个人都想展示自己新帽子的时候，他们复活节的时候，你顺便就预祝他们圣诞快乐吧，因为你要到下一个复活节才会再见到他们了。然而他们是教会的成员，他们是那个教派的成员，但教会的成员是指那些从神的灵重生的人，魂活着不能单靠食物，而要靠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神赐给你的有福的圣洁的渴求，让你渴求他，你却扭曲了那种的渴求，给了一些别的东西，那种饥渴，你想做的事情测试一下，看看那种渴求是渴求什么，是追求什么。听着大卫在这里说的，我的魂在干旱无水之地渴想你。哦，你能想象在旱地里吗？那里没有水的地方，这就像把一条鱼从水里拿出来了一样，它很快就会死掉。一个真正重生的神的圣徒，不只是早上起床时的一次，而是一整天那有福的渴求都在呼唤着神。那你却想借着抽烟而不是祷告让你的神经能够安静下来，还说自己是教会成员，你不能喝点交际酒，还自称是基督徒。你想让自己的神经安静下来，却不是让神使你安静下来。爱他，你不能跑去拥抱别的男人，来点清洁的乐趣，顺便来个小约会，那下午在后院亲吻一下的满足你的渴求。神放在你里面的是让你渴求他，你不能去娶别的男人的妻子，跟他跑了，住在酒店做这种的事情。我不是说你这么做了，你可能在这里，那如果你这么做了，愿神在你的魂里边烧掉它。是的，你以为自己得找点乐趣，但有一个遍察一切的眼睛在看着你。当你看到那些半裸的女人在街上走来走去时，魔鬼试图点燃你的情欲，让你贪恋他们。你看着那些穿着下流的衣服、污秽发臭的女人，看得都差点要撞车了。你们让自己妻子这么做的男人，这说明你们是个什么男人？ 这说明你是个什么样的男人？男人是家里的头，他是家中的头，但今天女人成了家里的头，成了工厂的头，教会的头，还有其他的一切，因为这都成了罪的大杂烩。撒旦选了夏娃，而且至今还在用他。魔鬼是一个女人的国家，那不久前在德国是瑞士，一位女士对我说，她是个基督徒，她说巴兰弟兄，我想去美国，我听说那里的女士们真的，她们在那里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在瑞士不是。包先生，那我们，我说的接下来的确实导致了卖淫，就在芝加哥，根据你们的报纸，你们每天有2000起的堕胎案，2000起的堕胎案，每天有2000名无辜的婴儿因为这种的污秽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复兴呢？昨天晚上街头有多少的妓女，男人跟别的女人，女人跟别的男人，女孩子出卖自己的道德，在街上来来去去，直到最后在这里流浪。我昨晚走过芝加哥这个城市，看到所发生的事儿，你怎么能指望圣灵在这些事情上带来复兴呢？他必须要有一个可以锚定的地方。那么早上到这里的教会去听一篇无关痛痒的讲道，回到家就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了，教会早早就关门了。牧师讲一下关于玫瑰花的故事，或讲一下谁会是下一任总统之类的事情，但讲的要是超过了20分钟，他们就会解雇他，换个新的牧者。那群虚伪注定要下地狱，下流寻欢作乐的人，圣经说他们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过于爱神，不解怨，诽谤，不能自约，不爱良善。求神赐给我们古时的基督教重生的经历，那种渴求，那种渴求是在你里面的，但它是有目的的。女人被造成女人是为了男人的缘故，男人不是为女人而造，女人是为男人而造的，但一个女人是为一个男人而造的，不是几个男人，而是一个男人，不是男人们很多人，而是单数的。是的，但当他们出卖自己的道德，当他们丑化自己，男人也是一样，你是在扭曲神把你造成男人女人的目的，你还称这种东西是生命，那是死亡。你去教会，加入教会，把名字写在教会上，成为教会的成员，然后像世人一样的生活，这是在歪曲神要你做的事情。神放在你里边的那个渴求是要你向他爱他，渴求他。牧师、教会和你自己，你剥夺了神预定给你的那奇妙蒙福的渴求。渴求，渴求，哦，如果五旬节派的教会只在神里面满足自己的渴求，而不是试图跟随一些传道人，或者一些的情感，或者一些的小主意，或者小的感觉，那该有多好。如果你能在神圣的爱中跟随圣灵，而不是跟着感觉和小的恩赐等等的东西，那就好多了。神不要你追求恩赐，他要你渴求他。注意，大卫作为诗人，他又说他是喜爱森林的人，他住在林子里，知道在林子里是什么意思，他总是写到水面宁静，绿草如茵，他知道那是什么，因为牧羊人必须找到这些的东西，他必须知道那些美丽的地方在哪儿。我曾多次骑马去到旷野，去到那些我必须领着马走的地方，可怜的马没水喝，我们没有水喝，马和我都快渴得要死。哦，如果我们能在某个地方找到一条小路回去就好了。那当你到了那种的地步，魔鬼就开始让你看到海市蜃楼了。那你知道海市蜃楼是什么吗？你有没有走在路上看到阳光照在地上，看起来好像很多水一样？哦，他会骗你的。不久前我在这里看到一群从加拿大来的野鹅，或者说鸭子，他们在路上看到一只鹅掉在了路上，他们全都摔爆了，因为他们以为是水。哦，魔鬼为人们准备了许多的陷阱，它看起来很像，我见过人们口渴的时候， 他们跑到这些地方跳进去，以为是水，看起来就像一个流动的大水，他们往头上扬，以为是水，其实不过是又热又烫的沙子。那魔鬼告诉你们女士，你们姐妹，那如果你做这些事，还有你弟兄，如果你做这些事，社交一下那些心胸狭窄的东西，那你不想听那个老传道人的话，你不想听那边被翻译了四五遍的圣经，你说就什么都不是，你只想加入教会做一个好公民，那样的话世上再也没有什么给你的了，只有魔鬼给你看的海市蜃楼了。你只是把更多的忧愁一直堆在你的身上，但我的血泉血流盈满，流色以马内力，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据属世的渴求。因为你若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这是神能满足你们每一个人的东西，是给凡愿意的人的。那大卫他在诗篇里，我相信是42篇，那有一次写道，他说，神啊，我的魂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哦，当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卫是个热爱森林的人，那在那种地方你会经常看到很多的鹿出入，那雄鹿是一种鹿，那你观察自然，那就会看到神，那在那个地方有野狗，那他们吃鹿，他们会成群结队的来，那追上鹿后，他们做了一件事，那些带头的狗会咬断鹿后腿的筋，把整群鹿的后腿咬断，这样他们就跑不了了。那那些狗会拼命吃它们，那些鹿跑不了多远都成了容易猎取的猎物，那些野狗会回来再抓到它们，这就是魔鬼所做的，他会切断你的祷告会，这样他就切断了你的大腿筋儿，你会从这个教会被拉到那个教会，从这里跑到那里，每次魔鬼想吃你就吃你，因为他控制了你。弟兄，当他切断你的祷告生活时你就完了。亲爱的，当他切断了你的渴求，并将其扭曲到了属世的事上时，他就能够随意得到你了。他会让你一路吃着，直到你到了一个地步，你没有了神，他就在那里毁掉了你的生命。他肯定会的。那些野狗、地狱的猎犬追赶教会，绝对是的。但你看，那现在这，那当一些野狗吃了野起别，那你知道吗？狗是不会吃人肉的，他们甚至不会舔人的血。那么根本不会靠近的，是的，先生。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狗，是野狗，不是家狗，是野狗。野狗是狼，那就像狼一样会吃人。但如果你注意，这些野狗进来吃了野起别，那是某种类型的狗。那今天也是一样，魔鬼放出来一群野狗，他们对你们年轻人像狼一样吹口哨。但记住，那是地狱的猎犬在追赶你，让你以为自己很受欢迎。男孩子对你吹口哨，是因为你把自己打扮成那样，你这个可怜单纯的人，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错，你不知道你是魔鬼的猎物，这就是魔鬼。听听他的声音，他可能甜言蜜语，甚至可能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但我告诉你，一个真正的牧羊人才能分辨出山羊和绵羊的叫声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叫声都一样。那如果你是牧羊人就可以分辨出来，如果你认识你的羊，你可以听出它的声音。但如果你不认识你的羊，听到其中一只羊的叫声，你就分不清是山羊还是绵羊在咩咩叫。魔鬼会像绵羊一样咩咩叫，绝对是的。但大卫说，神的，我的魂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你看这些小鹿，那在旷野里边跳来跳去，那玩得不亦乐乎。那突然你发现一群野狗跑到他们中间，咬住了他们。那狼或野狗最喜欢咬的鹿的一个部位，就是耳朵的后面。那里有条大动脉，沿着脖子一直下去。那如果狼能跳起来，用它的獠牙咬住那里，狼整个身体拽下来，那脖子上的两条大血管就被切断了。那小家伙踉跄几下就完了，狼群扑上去，不一会儿就把它吃光了。那另一个野狗最喜欢的地方，或者说狼最喜欢抓住的地方，就是鹿的侧面。它会抓住鹿的腰，狼整个身体拽着鹿中间的部位，就会让鹿失去平衡，被放倒，那狼就抓到它了。那有时那野狗咬住鹿时，如果鹿的动作足够快，它可以快速的跳到一边，挣开了野狗。那野狗只能从他身上咬下一大块肉来，那这时血流如注， 那如果狼错过了那里的血管，咬的稍微低了一点，小鹿要是速度够快敏捷，它就能够摆脱野狗。于是野狗开始追赶，那顺着血来追踪鹿。那那只小鹿，这里的任何一个猎人都知道，那如果你打伤了一只鹿，但只要它能去了水边，那你就干脆放弃追它吧，因为只要它能找到水，它就能活下去，但它要是找不到水，它就完了。你能想象大卫站在那里看到那只小鹿它被野狗咬伤了，它渴求溪水，它必须找到水，否则就灭亡了。如果它找不到溪水，它就会死。猎犬在它身后追赶，它要么找到溪水，要么就灭亡了。大卫说，神的，我的魂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必须得到你，否则我就死了，我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到了路的尽头，如果找不到你，主啊，我就会死了。渴求溪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是的，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在以马内利，你们饥渴慕义的人，今天有一个泉源为你们敞开。地狱的猎犬可能咬伤了你，他们可能回来撕咬你，他们口渴要饮你的血，把你送到这些疯狂享乐的地方。如果你真想胜过的话，今天有一个溪水开放给你，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爱，他的灵，也就是圣灵，在自由的流淌。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从生命之水的泉源里喝。凡愿意的，是的，黑人、白人、棕色人、种黄种人，无论你是什么人，为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神之会、基督会、天主教、五旬节派，不管你是谁，年轻的、年老的、中年的，都有一个泉源为你敞开。生命的水在自由的流淌。圣灵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享安息。饥渴的人有福了，因为我必使你们饱足，你们必被充满。神的，我的魂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最后我要说的是，五旬节派教会、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以及其他所有教会的问题在于他们的会众。如果那个会众真的渴慕神，神就会差派那个小传道人去到那儿，找一个人到那儿把福音传给他们。是的，你们在这次大会上的商人、生意人，你今天不能去到城里，那你们这些做鞋的人，如果你卖那种老式的纽扣鞋，就是过去妇女穿的那种鞋，那会怎么样？你买的时候还带了一个鞋钩，那如果你今天想在芝加哥卖那种鞋会怎么样？你觉得你会有什么生意吗？不会的，先生，虽然它的皮子比今天那些女人做的像踩高跷一样的鞋子多五倍，那些鞋子的根就像钉子一样，把你的脚趾头向下，脚后跟向上，每双鞋都要收你25到35美元，而上面的皮子也就值4毛钱，你还傻乎乎的去买？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商家为什么？如果他告诉他们真相，他们就不要了，绝对是的。你妈妈以前穿的那种遮盖全身的裙子，她大概花了3块钱或者1.5块买的，你去市里边花35块钱买一件魔鬼要硬塞才能把你塞进去的下流的衣服里穿到这里来，那你要在审判的日子因犯奸淫而交账。小心点传道人，你说我从未犯过奸淫，我可不这么认为。圣经说，凡看见一个女人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了奸淫。不管你的生活多么道德，多么清白，多么尊敬你的丈夫，如果你把自己打扮成那个样子，导致了男人看你，在审判台前，你就要为犯奸淫而做出交代，是你犯了奸淫。是的，亲爱的朋友，你去想想吧，好好想想。耶稣基督说，无论谁看到一个女人贪恋她，她心里就已经与她犯了奸淫，一定是那个女人先把自己打扮成那样，这个男人才会犯奸淫。她把自己塞进衣服里，性感的样子走到大街上，不管她道德上多么的干净，但在神的册子上她犯了奸淫。这就是你的好莱坞，这就是你的魔鬼。你可能会因此而恨我，但弟兄，在审判的日子里，你会看到我告诉你的真理，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清理干净纠正过来，并教导别人也这么做，你的魂会渴求， 神的，我不在乎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不在乎名望，我只想要基督，否则我就死了。当五旬节派的教会到了这个地步，神就会出现了。但除非人们开始渴慕他，而不是渴慕世界上的事，否则他就永远不会出现。让我们一边祷告一边思考，你有罪吗？你在祷告吗？每个人都在心里祷告说，我有罪吗？今天用神的书卷来检查你的魂，我一直在迎合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主啊，我的神呢，你是我的神，我要从幼年就寻求你，我的魂渴慕你，我的肉体哦，你不想被剥光，你不想这么做，你不想被酒精之类的东西填满，我的肉身在无水干旱之地渴想你，想看见你的能力。什么？我想看到你的能力，主啊，你的荣耀，你治病人的大能，尊你为大，愿你的荣耀降在人们身上，就像以前那些敬虔聚会的伟大全员一样。我要见你，如同以前我在你的圣殿里见你一样，因为你的慈爱对我比生命更好，那是小血的生命。我的嘴唇要称颂你，你渴吗？你真想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如果你真想做一个老实的基督徒，那里就有一些让你想的东西。你想去天国吗？你记住，动物不想去天国，动物没有魂，动物不知道什么是来世的生活，但你知道什么是来世，你渴望来世的生活。动物不能，它没有魂，但你被造出来就有魂，那个魂是给你做决定的，你里面的心能做决定，动物不能做决定，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可以这么做。但你里面有一些渴望神的东西，你试图去满足的，可能是待在家中的空调房里边看电视，待在家里不去祷告会，从来不读圣经，星期天早上去一次教会，然后可能回去付给牧师钱，等着传福音的到城里来。那你可能会坐起来说，哦，那个传道人是个不错的人，那我告诉你，我还真有点喜欢他，我有点喜欢他笑的样子，我喜欢他开的小玩笑。弟兄，那不是生命，那是死亡，是死亡。但你真的渴望进到一个房间里，坐在圣经这棵大树的荫下，眼含泪水，举目望天，说值得称颂的救主啊，你会引导我，直到我到达那健康的彼岸。在你的心中是否有什么东西让你渴望爱他、赞美他、崇拜他？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成了死的，而你要么得着基督，要么就死了。我必须得着基督，否则我就灭亡了。现在我要每一个人低头都闭眼，每个人都祷告，要诚实真诚。那如果你是认真的，你向神举手说，主神啊，从今天起，那我知道我做的这些事是不对的，但我要爱你，我要今天那个传道人在圣经里所说的关于你的事，我的渴慕是追随你，就像那渴慕溪水的小鹿。主啊，我的渴慕是有一天我期望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哦，我也是，但是在我越过那个边界之后，我希望成为神的孩子。你真的想成为那样的人吗？如果你想的话，就向着举手说，神的是我，我现在举手说，我的魂渴慕你。神的，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还有你，还有谁吗？神祝福你，那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还有你女士，你们可能是教会成员的，跟这个没有半点的关系，你可以是教会成员，却跟外面大街上的妓女一样污秽。我知道你会说，不然就是你讲得太严厉了。如果你晚上来这里，或者其他时间来这里观察这个生命，看到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完全与神的话一致，那你肯定知道我对基督是什么有一定的认识。我知道这一件事，弟兄，魔鬼歪曲了生命，歪曲了教会的行为，他歪曲了很多，直到他歪曲了人，要让人看到真正的真理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没错。哦，我怎么错过了十万八千里？你真的渴望他吗？如果是的话，你愿意再举手吗？ 神祝福你。那你继续祷告，你们渴望他的，我想你是否能走上前来，让我和你一起祷告一下。你能安静的从座位上走出来吗？那我不打算呼召，我让圣灵来呼召。你只要从座位上站起来。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从你的座位上下来到这里来，让我和你一起祷告。站在祭坛的这一边，如果你愿意的话，当风琴弹奏的时候，我不会再讲进去了，我只想等一下让圣灵来呼召过来站在这里。有一个全员敞开，你想成为一个老实的基督徒是吗？你的魂真的渴求什么？你愿意穿着正派吗？你可能说那会有点热，那谁都知道当你把衣服脱掉的时候你会变得更热，肯定的。你去了很热的沙漠，你说那我想，那是的，这很好。那今天下午这小群人中，那有人走下过道这里来上来，那很多人都聚集在祭坛的周围。如果你真的渴求就上来吧。那你被魔鬼咬了吗？你真的想侍奉神？你想有那种的渴求？你想让你的渴求得到满足？那如果你想就来吧，到前面来。那或者你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你被烙铁烙惯了吗？刚硬了，起了老茧，于是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触动你了吗？那么你就越过了生死的界限。那记住，如果我是神的仆人，神会说我说的是真理。那有些人真的相信他们是对的，但他们却错了。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结局却是死亡。如果你还没有从神的灵重生，如果你的全部愿望不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爱里，那无论是你醒着的时候还是在床上，你都赞美他，你的爱给了他，世界上的东西，这些现代的东西对你来说都是死的了，那么你最好站到祭坛这里来。那当我们再等一会儿的时候，大家一起轻柔的唱，有一全员来轻柔的唱。有一全员，现在轻声的来唱。
六字一毛内里岁月只要同身。
你说伯朗弟兄，我是基督徒。如果你的魂责备你，你就来这里向神承认。现在在这里做要好过当你被撑在神的天平上的时候。
你去全人随即，
神祝福你，水手男孩。
你去全人随，
只要祷告圣灵在说话，你里面的心在跳动。
同身自全，
那里说弟兄传道，我一直在渴望一件事，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渴望放在你里面只为了一件事，就现在在这里，这是你渴望的地方。魔鬼想让你看不到，但当我坐在这里时，我在心里祷告神打开他们悟性的眼睛，我爱你们。那正如约瑟伯斯弟兄对我说过很多次的，巴兰弟兄，芝加哥爱你，我也爱芝加哥。但听着，一个真正的父亲会对他的孩子诚实，如果有时要打他们，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父亲，亲爱的先生，一个真正的父亲会纠正他的孩子。那还有朋友们，我想告诉你们，你绝不要以为可以心里没有那种对神深深的渴望和爱而还能去到天上的。如果你还没有认识我一开始说的那个伟大的全员，神在那里涌出，那你看魔鬼把那个歪曲了。当你说渴望涌出的时候，魔鬼把它歪曲了。你说哦，这个那个，要小心，必须得是真实的。你听过那首短歌吗？那姐妹，你继续弹你的歌。好的，弟兄，今日远离慈爱救主，生命在世界上的事儿冒险。哦，如果今日神要召你离开，你要用什么来换你的灵魂？那仔细听，每个没有来到祭坛前的人，你们自己行查。再不久，你站在审判台前， 你被称在神天上的称重。如果你要被判永远死亡，你要用什么来换你的灵魂？想想吧，可能再过半个小时，在这里的每个人都要在秤中被称了。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你最后的机会？除非你是真心的，否则不要上来。但如果你心中有一丝的渴求，那必须得得到，否则就要死了。你看今天下午在祭坛周围聚集了什么人吗？可能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五旬节派，有些可能根本没有教会，但那里有个渴求，他们渴求。那我要再等一会儿，再等几分钟。那刚过了一个小时，我承诺了要一个小时，再等一会儿。我现在想对你说点什么。那你想来就来吧。那你们参加过这些聚会的人，把所有的怀疑从你身上除掉。我希望你们在祭坛上不要依赖任何的感觉，那不要感觉。我要你看一看神到底说了什么。现在听着，那我知道路德派的说，一人必因信心而活。好的，我知道许多人都是从这一点上开始的，但他们没有诚意。为了公会说，弟兄，当你喊的时候你就得到了。他们许多人喊却没有得到。五旬节派说，当你说方言的时候你就有了。成千上万的人说了方言却仍然没有得到，他们的生命证明了他们没有得到。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你们就能认出他们来。什么的果子？教会的吗？这是一种非常甜蜜的感觉，在你的心里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与神和好了，真正温柔的心吃属神的事儿。那比起有所有的，那请记住，我相信呼喊，我相信说方言，我相信神所说的一切，我相信每一个神迹，每一个迹象，但是我宁愿要这个，也不要所有那些的东西。难道你不想拥有它吗？我宁愿有那真正甜美醇厚的圣灵进入我的生命，使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也不要所有那些噪音。和我相信喊叫，当然了，我自己也会大喊大叫。是的，我相信每一个恩赐，否则我就不会在这里宣讲医治了。我相信所有这些东西，但弟兄，那些还不是，不是这些恩赐和神迹，还不是，而是基督在你心中，那个才是。那样你就稳固了，那才是生命。神祝福你。卡片将在六点钟发放。那现在主祝福你。我要把聚会交给牧师。那现在我要去祷告，为今晚的医治聚会做准备。神与你同在，直到我们再相会。